非比寻常的国宴经历。国宴真正计较的不在成本考量，而是如何让国家元首宴请的国外贵宾能够在觥筹交错中体会台湾人的饮食文化，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习惯。由于负责多次跟政府最高首长相关的国宴，媒体朋友常常喜欢帮我冠上御厨之名，这称号总让我感觉受之有愧。事实上，国宴是一个非常要求的餐饮科学，除厨艺上的精细外，更需要的是整体餐会的掌控与节奏。这目标不是我的厨艺有多好就能达成，而是需要整个团队甚至行政首长身边幕僚的提点与协助。在彼此的磨合和信任下，我才有机会有一次又一次参与这类特殊宴席。进厨房前的身家调查和戒备。记得第一次接触属于国家级的宴会，是在蒋经国先生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当时他以院长身份代替蒋中正总统宴请韩国国会议长，午宴地点选在台北宾馆。那次经验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既然属于国家级的宴席，一切的准备都要以最高规格处理，而这最高规格甚至包含了我的身家调查。有天一进公司，我就被人事经理找去。阿基士，下个月蒋院长要在台北宾馆请客，你把家里的户口名簿带来，总统府需要一些主厨的资料。对我来说，这还真是件新鲜事。为了一场宴席，不但需要我在饭店的工作背景资料，就连身家背景也被一并调查。过了几天，相关单位来了份通知，表示经过调查后，我的资历背景都没问题，才算接受由我负责那次国宴的相关事宜。从这些细节即可看出，一场外交国宴的重要性和严谨，绝不是一般的宴席可相比。只是当时我虽然对身家调查这件事觉得有趣又好奇，却没想到当天的安全防护与要求才真让我开了眼界。宴会当天一大早，所有工作人员风尘仆仆地把外汇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现场，包括外场的服务人员也都一起前往。不过没想到抵达现场后，除了厨房的师傅外，所有的服务人员都不准进入会场。原来国安局早已请了一堆安全人员充当服务人员，那些人穿着深色的西装，不经意间还可以稍稍看到他们挂在腰际间的手枪，被挡在门外的国宴菜。进场的工作人员被严格过滤后，说实话，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的我，对于这种严肃的气氛感到有点紧张。没想到进入厨房，厨房中也都有安全人员监视着，而且每个人都不苟言笑，并且佩戴着枪。这种情景不免让我联想到古时候皇亲贵族进食前，身边侍从都会拿根银针检查菜肴有没有问题。只不过没想到在电视中看到的连续剧场面，在我的真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从主菜、出菜到上菜，从炒菜锅炉到出菜口，短短的不过百公尺的距离，便有三个关卡的检查。首先，我在主菜时，有一个安全人员在旁边观看我的一举一动。当菜煮好，泡菜小弟要把菜拿给准备上菜的外场经理前，也有一个安全人员在旁监督，免得中间有差错。当外场经理拿到菜要端到厅中请宾客品尝前， 又有第三位安全人员做最后的确认。然而，当天有一道炒龙虾球，就在最后一个关卡时，硬生生被拦了下来。在那盘菜肴中，为了显示出气派，我把每块龙虾肉都切得很大块，被剥下来的龙虾头则摆在盘边，龙虾头的眼睛还装上了一闪一闪的灯泡。没想到，正当这道菜准备上场华丽演出时，只见外场经理匆匆把菜端回来说：“
郑师傅，安全人员说这道菜不能上。”
我心里一惊，急忙询问原因。于是一位安全人员拿起一双筷子，把龙虾肉旁搭配的青菜夹起来，小声跟我说：“这个青菜这么长，宾客要怎么吃？”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很不服气地回答：“现场有摆刀叉呀。”他马上回复我：“你今天是供应西餐吗？中餐哪里来的刀叉？今天院长是以中餐的午宴招待贵宾，而客人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拿筷子。”听到这番话，我恍然大悟，没错，是我疏忽了这些细节。被制约的旧思维。为了补救这道被挡在门外的菜肴，安全人员希望我把周边摆盘的青菜全部切成3公分左右，差不多刚好是汤匙中间凹槽的长度。他的说明不但让我茅塞顿开，也让我联想到原本要表现出气派的大块龙虾肉一定也不能够过关。于是青菜处理好之后，我便把每一大球的龙虾肉剪成2小块，同时也放弃原来特别精心设计过的摆盘，改以让宾客方便取用为原则的摆盘方法。由于全桌共有12位贵宾，我就在大盘中放上12个汤匙，每个汤匙各有1小块虾球肉和1小段青菜，客人拿起汤匙一口就可以搞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常常容易凭借旧有的经验处理事情。在大饭店处理豪华餐宴的经验，让我以为只要以高档食材和华丽摆饰便可满足宾主需求，却没想到像国宴这样的场合，摆盘漂不漂亮不是最重要的。这道龙虾球原意是想呈现食材的气派感与摆盘的精美，我却忽略了在场贵宾的身份以及主人请客的心意。幸好安全人员及时劝阻和建议，才免除上菜时可能发生的尴尬。从需求中刺激成长。在几位总统的宴席经验中，由于身体的因素，金国先生的料理大概最需要花些巧思，也因为这样的需求，反而刺激我不断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想法。金国先生很喜欢吃家乡菜，尤其是一些小菜，在属于家宴的场合，他特别喜欢几道小菜。可是金国先生的家乡菜偏偏属于比较重口味，而且调味方式几乎都是高油、高盐、高糖，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来说并不适合。为了让金国先生能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能稍稍品尝最爱的料理，我从食材的特性找到解决的办法。以豆干丝炒丁香小鱼来说，为了兼重味道和健康，我把豆豉洗干净以后倒进无盐酱油里，用小火滚了一下，等豆豉整个膨胀开就立刻起锅。放凉后，我把豆豉和酱油都放到果汁机里打匀， 让豆豉的味道完全融入酱油中，接着再将豆豉渣沥干净，最后便以这种加入豆豉鲜味的特调酱油料理豆干丝炒丁香小鱼，风味不减却健康许多。有一次同样是准备经国先生的宴会事宜，已经有糖尿病、血压高等毛病的他，不但太甜太咸的东西都不能碰，海鲜等高胆固醇的食材也不能吃。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讲究环保生态的保护，宴请重要贵宾的场合免不了就要端出鲍鱼、鱼翅等食材才上得了台面。可是金国先生并不适合鱼翅这类的菜肴，于是我决定为金国先生打造量身制定的食材。发挥创意的心思，首先我把整把的粉丝泡水发胀以后整个拉开，被拉开的粉丝变成了长条状，接着我将长条状粉丝的一端绑紧，然后放入素高汤里面慢慢煮，等到粉丝煮软又入味以后，把整串粉丝拿到旁边放凉。在放凉的过程中，粉丝中的水分会被蒸发而凝固成一团，像一块透明的凉糕。我便将成块状的粉丝再放入素高汤，用一个像梳子一样的工具轻轻地把块状的粉丝慢慢地梳，梳成一丝丝像鱼翅一样，最后再放进已预热好的汤头中。经过一连串的动作处理后，一份凝真的鱼翅料理完成了。后来餐桌上每位宾客前面都摆了一盅高档的鱼翅羹，主人也不例外，只不过别人是道道地地的鱼翅羹，金国先生的则是一道兼顾美味又健康的特制鱼翅羹。不管面子或里子都顾到了，不失礼也不尴尬。在我有机会服务金国先生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每回看到他以很吃力的步伐行走都觉得非常不忍。在那个民风保守的时代中，待在厨房的我并没有机会跟他有直接的接触，只不过在宴会结束后，我会从厨房中出来恭送所有的贵宾，往往他都会回头跟我点点头以微笑示意，对我来说那已经是莫大的鼓励和荣幸。